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宣布不参加东京夏季奥运会；首尔市长补选倒计时一天，朝野做最后冲刺；韩美就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达成原则性协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体育省通过朝鲜体育网页宣布，为保护运动员的安全，决定不参加东京夏季奥运会。北韩奥林匹克委员会上月25日在平壤举行的视频会议上作出上述决定后，并未立即对外公布消息，在时隔12天以后才对外宣布了上述决定。继2018平昌冬奥会和2018雅加达巨港亚运会以后，韩国促进的奥运会开幕式南北韩代表团共同入场、南北韩组建单一代表队参赛等工作实际上已成泡影。此前国际奥委会在2019年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允许东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上南北韩代表团共同入场，以及南北韩共同组建女子篮球、女子曲棍球、柔道混合团体赛、赛艇四项比赛的单一代表队。文在寅总统在今年三一节纪念仪式上阐明了通过多边主义精神解决北韩问题的立场，希望东京奥运会能成为韩日、南北韩、美北、北日沟通的平台，但由于北韩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会，上述期待已难以实现。韩国统一部对北韩不参加今年7月举行的日本东京夏季奥运会感到遗憾。统一部一位官员当天对记者说，韩国希望本次奥运会成为实现韩半岛和平、南北韩和解与合作的契机。韩国对北韩在新冠疫情情况下难以参加东京奥运会感到遗憾。期间，南北韩积累了通过在各项国际赛事上进行体育交流、推进韩半岛和平与合作的经验。政府将为持续不断地在体育等各个领域推进南北韩交流做出不懈努力。统一部官员在谈到北韩是否会参加2022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亚洲区第二轮预选赛时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未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北韩体育省通过其运营的朝鲜体育网页称，在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大会上，与会委员提议，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下，必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为此，北韩体育省决定不参加第32届东京夏季奥运会。4月7日，首尔市长补缺选举进入倒计时一天，韩国朝野为吸引选民支持做最后冲刺。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朴应宣谴责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撒谎骗人，称吴世勋是一个选择性记忆者，只记得有利的事情，不利的完全忘于脑后。朴应宣认为，为克服新冠疫情，需确保市政运营稳定，与政府针锋相对毫无益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表示，青年阶层人心背离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强调对政权进行审判，呼吁选民让自己发挥牵制和均衡的能力。吴世勋还说，自己将和国民之党代表安哲秀开展共生与和谐的政治。朝野致力于呼吁选民积极进行投票。共同民主党认为，预先投票率高是支持层集结的结果，正为扭转趋势做最后一搏。共同民主党常任选举对策委员长李洛渊表示，在投票结束那一刻，胜败自当分晓。国民力量党认为，已在选举中占优势，正致力于获得选民的最终支持。国民力量党非常对策委员长金钟仁表示，预先投票率高显示出选民对政府的愤怒。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针对被伊朗扣留约3个月的韩国 KEMI 号运输船，伊朗政府表示已就有助于被扣船舶的方向进行调查，正研讨积极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当地时间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有关韩国开密号事件的所有调查已向着有助于被扣船长和船舶的方向进行，司法部门也积极对该事件进行处理。哈提普扎德介绍说，韩国政府提出了诚恳的请求，韩国开密号船长也没有犯罪记录，伊朗外交部已将对船舶的意见提交司法部门，司法部门将做出最终决定。伊朗政府也在当天发布的评论中表示，伊朗扣留船舶问题与伊韩两国关系另当别论，伊朗司法部门正对这一事件进行积极研讨。针对韩国和美国促进首脑会谈有关情况，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徐勋表示，虽然尚未就具体日程达成协议，但双方商定尽早举行首脑会谈。徐勋为出席韩国、美国和日本安保市长会议访美后，于五日返回韩国。他在仁川机场入境处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徐勋说，韩美两国已就文在寅总统访问华盛顿同拜登总统举行韩美首脑会谈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举行会谈的时间将是新冠疫情情况等进行确定。在谈到此次访美成果时，徐勋表示，韩美日三方在拜登政府成立初期和美国研讨对北韩政策接近尾声之际举行安保市长会谈，这深具意义。美方介绍了对北韩政策的核心内容，各方就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徐勋说，韩美日三方还就美国与北韩应尽快重启协商达成了共识，并就英式无核化协商进展情况妥善研讨对北韩制裁问题进行了讨论。另外，在回答最近中国在韩中外长会谈中提及有必要放宽对北韩制裁，这是否与韩美间的讨论内容有出入的提问时，徐勋表示并不这么认为。他说，韩国需与美国深入讨论韩半岛问题，中国也曾表示将为解决韩半岛问题做出贡献，因此韩方也应与中方进行协商。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与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敦帕马威奈在日前进行的电话交谈中，就双边关系发展和地区局势等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据韩国外交部透露，两位外长当天表示，2019年韩泰两国首脑进行了三次互访，促进了两国关系在经济、基建设施、国防产业、环境等领域的高度发展，两国将为进一步加强合作做出努力。两位外长认为，两国有必要在制度上建立卫生和防疫部门合作，在今后适当的时期，两国将举行由外长和卫生部长参加的卫生安全2+2对话。韩泰外长当天还对最近缅甸境内多名民间人士身亡深表忧虑。郑义荣外长对泰国政府为进入泰国境内的缅甸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予以高度评价，并说明了韩国政府为实现韩半岛无核化、构建永久和平机制所做出的努力。泰国外长敦帕马威奈再度阐明了泰国政府大力支持韩半岛和平进程的立场。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6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478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两天为470多例，近一周日均新增病例为 500.6 例，自今年1月后首次超过实行保持社会距离第 2.5 阶段措施的水平。另外，新冠危重患者达112人，死亡者新增4人，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近100万人。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五日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中表示，原以首都圈为中心蔓延的新冠疫情正呈向其他地区扩散之势，并对有疑似症状但没有接受检测导致疫情再次反复深表忧虑。丁世军列举了仁川一家幼儿园的集体感染事件，该幼儿园老师访问啤酒店后感染新冠病毒，致幼儿园同事及学生等18人被确诊，幼儿园园长死亡后被确诊为新冠病例。丁世军指出，出现集体感染之前，该幼儿园的老师和学生均有感冒症状，并多次去医院就诊，但未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丁世军强调，有疑似症状应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呼吁民众提高警惕，积极遵守防疫守则。 因受新冠疫情蔓延而执行追加预算等影响，去年韩国国家负债较前年增加了10%以上，超过了1985万亿韩元，管理财政收支赤字规模接近112万亿韩元，该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历来最高水平。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六日在国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包括上述内容的2020会计年度国家决算报告，其中显示去年国家资产较前年增加了8.3%，达到2490.2万亿韩元，国家负债为1985.3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3.9%。据分析，为应对新冠疫情，政府在执行四次追加预算时发行了国债，导致去年国家负债增加。企划财政部有关人士表示，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幅停滞不前，但为克服危机、搞活经济活力，政府提高了财政支出，这是出现财政收支赤字的主要原因。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